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《创世纪》的第34个故事，忘不了。约瑟在埃及的施政效果非常好，让埃及安然地度过灾情。但是埃及附近的巴比伦、亚述还有他的老家迦南地遭遇到大饥荒，那里有他的父亲还有十个哥哥们，还有一个小弟弟，在那些地方每年都有大批人饿死。约瑟心里不断地猜想，哥哥们也会来买粮食吗？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生路。我们回头看看老家里面的雅各，自从他的十个儿子们眼神闪烁，一连做了亏心事的模样，拎着血淋淋的彩衣回家，他其实心里知道他最疼爱的小儿子约瑟被兄长给害死了。整整20年过去了，雅各望着帐篷外面的黄尘滚滚，总是在懊悔着当初为什么要打发约瑟去探望他的哥哥们呢？如果不去的话就没事了。所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雅各把约瑟的同母的小弟弟，就是老妖便雅敏，保护得严严的，从来不敢放松。可是这一回雅各不得不差遣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。十个哥哥们问，哎，小弟弟便雅敏不跟我们一起吗？当然他不用去。雅各用力地搂紧了便雅敏，好像是护卫着小婴儿，因为他可不能让便雅敏步上了约瑟的后尘。当然便雅敏并没有约瑟那么聪明那么优秀，哥哥们没有那么嫉妒他，只是老雅各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好，十个哥哥这兄弟们风尘仆仆的终于到了埃及。哇，那里可是高楼鼎立，热闹喧哗，他们循着人潮挤入市集。这时候约瑟呢正在指挥官员，他抬头一看，哇，看到了他的十个哥哥们，大哥流便、西缅、西布伦等等十个哥哥们全部都到了，而且还是当年那个粗里粗气的样子，小动作全部没有变，所以他一眼就认出他们来了。尽管十个哥哥们曾经绝情地把他置于死地，但秉性善良的约瑟第一个感觉竟然有他乡遇故知的温暖。约瑟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平静地走向哥哥们。这些哥哥们看到气宇轩昂、白袍飘飘、戴着埃及人的假发、画着埃及男子的浓妆、名叫萨法纳特巴内亚的埃及宰相，可是吓得诚惶诚恐，马上俯伏在地。他们完全没有看出这是他们的小弟弟约瑟，因为他们想，如果约瑟还活着，那也应该是打着赤膊、汗流浃背的在当金字塔的建筑工人吧。约瑟看见哥哥们完全认不出他来，就透过翻译严厉地责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来的？我们是从迦南来买粮食的。哼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奸细，前来窥探我埃及的虚实。大人啊，哪有十个兄弟一起当奸细的？哦，不，其实我们有12个兄弟，我们都是迦南人的儿子，只有一个小弟弟在父亲身边没有来，我们十个一起来的。哦，留父亲在老家。约瑟心中终于放下了一块大石头，因为知道老爸爸雅各还活着。想到母亲拉结过世以后，他一手照顾的小弟弟便雅敏，他又是心中热情澎湃。埃及宰相约瑟再度的下令，除非你们派一个人回迦南去，把你们的小弟弟便雅敏带来，否则你们就是奸细。于是就把这十个哥哥们全部关到了牢里。过了3天，约瑟出现在监牢，透过翻译再一次的告诉他们， 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如果听我的话，就能够保住一条命。你们如果留一个人在牢里面当人质，其余的携带粮食回去拯救饥荒，下一次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回来，证明你们所言不虚。这时候兄弟们露出苦瓜脸的表情，气氛相当的严重。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宰相约瑟其实也是懂希伯来话的，于是彼此用乡音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们实在太不应该了。当年约瑟被我们推进坑中之时，他一直的哭，一直哀求我们，可是我们都不理他。你看你看，现在好了，终于报应来了。当时曾经想搭救约瑟的大哥流便更是激动地哭了起来。你们看，我不是早跟你们说吗？不可以伤害那孩子吗？你们就是不肯听，也不知道最后被卖到哪儿去了。约瑟听到这儿心中一紧，他其实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知道哥哥们终于悔改了。眼眶一热，他赶紧的转身退后，到外头去狠狠地哭了一场，才有办法回来跟他们继续说话。约瑟其实永远忘不了当年哥哥们把他推入坑时候的那种凶狠劲儿，以及卖了他之后数钞票的贪婪。约瑟为他的长子取名马拿西的时候，他就决定是要忘掉过去，可是他也深深地知道，不给这些哥哥们一点小小的教训，他们不会真正的反省。于是约瑟回首一指西缅，用埃及话下达命令说，你留在牢里当人质，其他的人可以回去了。接着办事非常细腻的约瑟下达三件命令，第一个，把其他九个人的粮食装满，第二个，把他们买粮食的银子呢秘密的放在他们的袋子里面还给他们，第三，为他们准备好路上的食物。于是九个兄弟悻悻然的踏上了回乡的旅程。